界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也正像以赛亚书53章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也这个有点两只羊，一面说到一只羊为我们被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另外一只羊被承担了我们的罪以后被放到野地，说到神叫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而且呢他也不再纪念了。那我想我们读两三处的圣经，诗篇103篇12节啊，我是诗篇103篇啊，这是很熟的，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过犯不仅仅是赦免，神也叫这一切的过犯远远的离开我们。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不用读了，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像这个以赛亚书38章17节啊，说到神把我们的过犯怎么样丢在背后。弥迦书7章19节说到他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沉入深海，永不纪念。都是类性质类似的经文啊，说到是一方面说到神借着血赦免了我们的罪。那赦免是一件事情，过犯还是常常来巴得我们，对不对？那神也叫这一切的过犯远远的离开我们，让他不能够再来辖制我们，而且神也永远不再纪念。叫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而对于我们所认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所有的罪他给我们丢在背后，踏在脚下，沉入深海，他永远不再纪念。都是太宝贵的啊，太宝贵的。那第七件事情，亚伦洗衣更衣洗身以后，然后第八，他进来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燔祭，啊，各一只公绵羊啊。这里讲到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来为他活啊。所以像哥林多后书5章14节15节。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那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愿意替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一个最好的经文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替我们赎罪了，所以他的爱激励我们 compel， 好像在这里逼迫着我们啊，不是勉强的，而是说我们好像被大水冲过来一样，那个爱像一个大水一样冲着我们，让我们就随着水而去，我们很自然的就要来爱他啊，因为我们就浸透在他大爱的这个激励底下，而让我们就愿意替那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献上燔祭，就说到我们愿意为他而活啊。第九，将赎罪的公牛和公山羊搬到营外，用火焚烧。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3章啊，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11节到13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旧约这件事情所预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基督他的血被带进了圣所，为我们赎了罪，那么他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说到他在营外为我们被钉受苦，所以呢我们也当如此救了他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好几年前我们退休会的题目啊， 讲到我们不仅仅要进入幔内亲近神，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去跟随神。我们愿意爱主，与主更亲，爱主更深。那进入幔内叫我们跟主更亲，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他，亲近他。出到营外，说到我们是爱主更深的表号，就是主不仅仅为我死，我享受他的宝血，今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当他出到营外去的时候，为我们受苦，我们也愿意救了他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可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一方面说到我们有权柄进入幔内来亲近神，来享受神，一方面也说到在我们身上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愿意向跟随基督的脚中，我们出到营外去爱主更深，去跟随他。太好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两面需要平衡的。所以有人只想亲近神，啥事都不想做，那弟兄姊妹这也不对。那有人光在外面忙，但是从来不进入幔内的，那这也不对。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有的生活。一方面我们常常需要在主脚前单独的面对他，来亲近他，来与他更亲，享受他。但另外一面我们也需要学习跟到营外去，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使得我们在爱中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甘心跟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主要我们去传福音，主要我们去发福音单张啊，主要我们去看望一个人，主教我们去跟别人道歉啊，主教我们去做这件事，去做那件事。弟兄姊妹，只要是出于主的要求，我们在爱中我们愿意顺服他。你会说，哎呀主啊，今天下雨天在家多舒服啊，晚上还要去看望啊，不想出去啊。但你要想到，我们不仅仅的血让我在幔内可以亲近神，我要想到基督也在营外独自受苦，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陪陪耶稣。所以当我们出去看望的时候，不是你去看望。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文景弟兄去跟他们行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病重，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传，因为在家里面还是有一些偶像的势力啊。我记得那天在门口进去之前，在车上祷告，主一下子把一个很强的感觉给我啊，不是我们去求神祝福，求神陪我们去。那天主给我一个很强的感觉，是主要去，是主耶稣爱他，主耶稣要去跟他传福音，我是陪着主去。这一下子就把那个责任从我的身上转到主的身上，我里面就不紧张，但是我里面却充满了喜乐。我说主啊，我愿意陪你去，这叫做随着他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做每一件事情，真是在爱的里面知道是主耶稣要做是神的心意，主要去做，那今天我们就愿意顺服他在爱中跟他去，也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这是我们基督徒都该有的生活。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爱主深到一个地步，不是借着嘴巴讲的，是借着我们的脚，借着我们的行动，借着我们无限量的愿意跟随他来证明的。所以基督的血被带进圣所为我们赎罪，他的身子就在城外受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脚踪。好，那最后讲到这一天是特别的日子，叫成为圣安息日。所以呢特别在利未记23章讲到节期的时候，讲到赎罪日，他说这一天要刻苦己心，凡是不刻苦己心的都要从民中剪除。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如果做任何的工要从民间剪除。那这是你告诉我们啊，什么工都不能做，就是讲到说这一件救赎的工作我们没有份的，基督独自完成，在救赎的事上我们毫无任何的功可以讲的。那天我们必须放下一切的功，这是基督独自完成的。就进入至圣所带着血进去，也只有大祭司一个人进去的，没有人可以有份，完全是借着基督啊。所以在这个诗篇49篇6到9节讲到那些很有钱的人，他钱再多，他没有办法用他的钱去赎回他的弟兄，因为赎价极高。就讲到最后的时候，诗人说因为赎价太高了只可永远罢休。你地上再有成就，再有财富，你没有办法赎一个人的，赎价太高，无人能付。 只有基督啊，真的只有基督可以做这件事情，赎价太高了啊。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要刻骨己心啊，讲到我们要对罪要持着严肃痛悔的心，不可以马马虎虎的，每一天真是要刻骨己心，然后为了我们的罪孽忧伤啊，要忧伤痛悔，为了我们在主面前所犯的罪。我们忧伤不是只是为了得赦免，我们忧伤是因为我们伤了那位圣洁爱我们的神，所以那一天是一个严肃的日子，要守为圣会啊，那必须要刻骨己心。那一方面也是说到我们在这里纪念救赎的伟大，所以要刻骨己心，要想念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为我们所受的羞辱，为我们所受的痛苦，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个波饼聚会实在是我们太宝贝的聚会啊！弟兄姊妹，不到不得已，尽量不要放弃这个聚会啊！不要为了一点点这个公司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个人想睡觉，我们忽略了波饼聚会。波饼聚会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里纪念主，在这里思念他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大爱。那这真是一个让我们在主面前当守为圣会的日子，一同来纪念主。好，这是这一章的圣经。所以借着这个救赎啊，借着基督的血，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进入幔内，来亲近神。那么在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要带着血进去。弟兄姊妹，今天这句话已经不存在了。而旧约是只有大祭司，今天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去。旧约是一年一次，弟兄姊妹，我们是 anytime。 那旧约是没有不带着血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杀牲畜了。我在想说，今天如果还是旧约的话，我们好可怜了，才犯了一个罪就得去杀一只羊，才犯了一个罪要再去杀一只羊，弟兄姊妹真的累死了。那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都可以来亲近，因为他的血一次献上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这些，我们都应该感谢神，弟兄姊妹，真的。所以不要累积罪的痕迹，罪的势力在我们身上，应该看重羔羊的血，常常来到血的底下，求他洁净，求他赦免，求他的释放，这样子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不要再被这些罪的这个东西来搅扰我们啊！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赎罪日对我们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从利未记十六章跟希伯来书九章十章跟十三章这样对照一看，像这个整个关系就很清楚了。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是这样啊。我想这是赎罪日，那我就停在这边啊。大家对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那天看到一句话说，这个好的教学是不应该把学生的头脑当作仓库，只是把东西好东西塞进去，应该是把它当作像工厂一样啊，它可以再产生更好的。那我不敢讲我在教学，那我们都在学，对不对？那我是觉得呢，从老师的这一面是这样，那从我们都是在当学生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是这样啊，不要把我们的脑袋当作一个仓库，只是存东西。把我们的这个人当作一个是工厂一样啊，主把东西给了我们，而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让它更丰富、更成型，然后让我们这些东西可以给出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从这些经文里面，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到我们的侍奉里面。有没有任何问题？你们都很棒，都没有问题。我这读经都是从好多问题里面慢慢摸索出来的。好，我们看十七章。十七章在这里啊，讲到圣别生活的根基。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有两个重要的根基啊。那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对祭坛该要有的认识。那么祭坛其实在属灵的意义特别讲到十字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于十字架该有的认识。那第二件事情在十七章的后半，讲到对宝血该有的认识。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两个点，看一下这两个点。那第一个，对于祭坛我们该要有的认识，在十七章里面讲到两个重要的点，对祭坛该有的认识。第一个是在第七节，那不可以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换一句话说，主乃是我们独一敬拜的对象，主以外不可以敬拜别神。诗篇十六篇大卫告诉我们，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以前有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人家早就告诉我们，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多少人都吃过这个苦头，但是我们还是不接受这个教训。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真要小心啊！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去再去拜别的神，而且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代替神，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第二件事情，如果要献祭的话，必须要带到会幕这里来献祭，不然的话要从神的面前从人中剪除啊。那这是其他的经文，弟兄姊妹从里面去看可以看到的。像第五节，他说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给耶和华为平安祭。第八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那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到我们永远不可以在十字架以外的根基上面来献祭。换一句话说，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献祭，来讨神的喜悦。那必须带到会幕门口，必须交给祭司。那这是神的要求，那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跟神交通，让我们可以跟神相会。那你不可以照着你自己觉得我在我自己住的地方就这样子啊，或者我认为很好的地方。像我们去年回台湾啊，那从这个要到武林农场的路上，那经过一个高山很漂亮，我们下来看看风景，在旁边一棵很大的树很漂亮。我们走过去一看呢，那边就摆了一个牌位，一棵树他也会想要拜，呵呵，一个漂亮的石头底下有牌位，有人在那里拜，但是什么都拜，他觉得不错的他就拜。那么神就告诉我们，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没有别的路你可以去求救的，必须来到祭坛，来到神十字架的面前，这是唯一的路。所以人没有办法借着功课己身啊，借着苦待己身，借着很多的奉献啊，借着去修行造桥筑路来讨神的喜悦。人要能够讨神的喜悦，人要能够跟神交通，必须借着祭坛，除此以外别无拯救。 That's the only way。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十字架的地上。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对不对？因为神没有给我们任何其他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跟神恢复交通，让我们可以来讨神的喜悦，这是独一的方法啊。好，那对宝血的这个该有的认识啊，那在这里提到了几件事。那第一件事情，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十一节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血里面有生命，活物的生命是在他的血中。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血是为着生命赎罪用的。十一节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血是为着赎罪用的，不是叫人去吃喝享受用的。血是要流出来的，不是给你去享受去吃的。 那第三，唯一可以喝的血是主的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是唯一神准许我们接受的血，羔羊神儿子的血，因为只有他的血可以为我们赎罪，也只有他的血是我们可以吃可以接受作为生命的。因为在这里说到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我们吃血喝血说到跟这个生命联合，所以我们只可以跟神儿子的生命联合，神不要我们跟任何其他的生命联合。讲到血啊，所以我们对于宝血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十六章啊，所以说到若不借着血，罪就不得赦免，对不对？我们也是借着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我们也是借着血洗净了我们心，除去了我们的死刑，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我们也是借着血成就了和平，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也是借着血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就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也是借着血啊。启示录也讲到我们也是借着血把衣裳洗得洁净，那血的功用太多了，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有资格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胜过仇敌，那一面一面都讲到血的功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血有很准确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讲血讲多了，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流血的那种感受啊，那这是我们亏欠主啊，真的知道主在十字架上那个流血那个本身的苦啊，那个生命所释放出来的那个伟大，都是在爱的里面。血愿意为流出来，就说到生命为我们倾倒，那这个是只有爱可以做到的。今天我们可以帮别人帮个家啊，帮别人做点事情，帮别人照顾一些事，但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为他流血？一个爱，一个最高的表现啊，就是我可以为他流血舍身舍命。那主耶稣为我们真正流了血，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轻看这件事。那流血是主的痛苦，而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那更是一个大的痛苦。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这个主血的这个痛苦，因为我们讲血讲惯了啊，把主施恩的血当作平常忽略了。那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多年软弱，在主的面前真的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也不追求不爱主。结果他说他有一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就突然梦见那个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在那里走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主几次倒在地上，那我们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七次等于昏倒一样倒在地上啊，因为全身都是血被那个鞭子打的，然后十字架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自己的身体憔悴啊，形同枯槁，对不对？所以主耶稣非常辛苦背着十字架，一路上跌倒了好几次。那这个弟兄晚上就做梦，那天就突然一下子做梦，梦到主耶稣在那里背着十字架走路，然后那个罗马兵丁在后面一直用鞭子抽他。那我们知道那个鞭子是带着钩子的鞭子，那打下去不光只是痛，他是连皮肉都勾回来的，所以一下子全身都湿的，都是血肉横飞，他看着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他说他就冲上去，他说他抱着那个罗马兵丁的那个脚，他说先生，他说我求求你，他说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打我的主了。他求他，他说那个罗马兵丁就回头看他，当他看见那个罗马兵丁一回头的时候，他发现罗马兵丁就是他，他一下子就放声大哭起来。他原来小的时候那个鞭打主叫主受苦的啊，常常在把主的血当作平常啊，在那里重新践踏主的，原来是他自己。他就大哭起来啊，哭了结果一下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在主面前悔改，他觉得主的血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讲主的血，但是里面却没有对血该有的感觉，对不对？今天我们流点血试试看，叫得个不得了，更不要说如果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会学着说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在这里为你死，知不知道？没有人来看我们，那个被 abandoned 的感觉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对血需要有感觉，血是生命，血是爱，每一次讲到宝血，我们里面都要有这个感觉，主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主在这里向我们证明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对血要有感觉，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主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怕痛怕死，我们常常讲说主耶稣好辛苦啊，挂在上面，是的，真的是很苦啊。但是主最大的痛苦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的那个 pure 那个 holy 啊，他的圣洁跟纯净简直是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描写的，白纸也好，那洁白也好，不管是什么，它是这么干净的一个生命，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任何一点罪都叫基督的心会痛苦的。他在父怀里，他就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他每一件事情讨神的喜悦。他在地上，他不是不会饿，他不是不会渴，他不是没有肉身的需要，但是仇敌所有的试探他都胜过，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意念，他爱神，他凡事上顺服神，所以他胜过一切的这些试探。弟兄姊妹，那这些都是讲到主付任何的代价，他顺服神，他为了救我们。但是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求父叫这杯离开他。弟兄姊妹，他不是怕痛，那个痛已经是人间没有办法承受的痛苦，先要被鞭打，皮肉横飞，然后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底下更痛苦的事情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要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那一天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突然天地变色，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的罪，你的罪，那一天让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都在他的身上。历代以来所有人的罪那一天都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到，神使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了罪，他不光只是背我们的罪行，那天整个罪通通都归到他的身上。你要知道对基督来说是多大的痛苦，地上没有一件残忍的事情可以比这件事能比的了。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年轻圣洁纯洁的小女孩，如果被人轮奸强暴一次二十次三十次，我们里面会很痛苦，觉得这个这么纯净的一个孩子，这么单纯的孩子，受了这么大的玷污跟痛苦啊！但弟兄姊妹，所有历代人的罪那一天都玷污到神儿子的身上去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当那些神我们的罪一上去的时候，神就击杀了他，没有人在十字架上短短六小时就死掉了，神审判他，因为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血对主的救赎真是要有感受，一方面要纪念基督在爱的里面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而另外一面我们真是要知道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过去所犯的，我最近所犯的，甚至连我将来所犯的，不仅仅我犯的，你犯的，他犯的，不仅仅是这个世代的人犯的，历代以来所有人犯的罪那一天都玷污到他的身上。伟大的羔羊无瑕疵无斑点被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唱到诗歌199首，这个我在十字架下低头尽思，主耶稣的爱为何要临到我的身上，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这样为我受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什么这一天要守为圣安息日？为什么我们要刻苦己心？不是说我们要去那里打自己受苦啊，而是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厌恶罪，对罪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真是纪念羔羊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当灭命的天使经过我们的时候，他一见这血就越过他 pass over。 血是给神看的，抹在门楣上面，里面的人看不到，但里面的人是凭着信心把血抹出去了。所以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说我一见这血我就越过 pass over。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悦纳，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今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今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 弟兄姊妹，没有一件是凭着我的感觉，凭着我最近的行为，全是凭着羔羊的血。血是给神看的，不是给我们感觉的。就神一件血就越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真要知道我们蒙的福分呢，让我们一面不敢随便犯罪，一面我们真是在血的底下，我们要大释放，我们真是要赞美他。这一个血 There's power in the blood，真的有能力，真是有能力。羔羊的血带着能力，他赦免我们，他的血带着爱，带着 power。 弟兄姊妹，这个血叫我们被神悦纳，这个血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所以主说我们不可以吃别的血，别的血跟我们没有这关系，独独羔羊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我在他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就有永生，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血一面讲到赦罪，一面这样说到生物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所以当我们接受血的时候，不仅仅接受血给我们的赦免，他替我们舍命了，我们吃主的血，说到我们也接受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罪，不仅仅赦免罪，罪得赦免，而且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够犯罪，因为这是从神生的，这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我们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过圣别的生活，不是凭着我们外面规定这个规定那个，非常重要的，借着宝血，借着祭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太宝贝了。我想我们最后看完十八章，我们就休息一下。十八章讲到生活圣别的条例里面的第二项啊，讲到要远避淫行。刚才我们十七章是讲到圣别生活的根基，十八章是讲到我们需要远避淫行。那在这里基本上一方面讲到我们不可以有乱伦的行为啊，在这里暴露亲人的羞耻，暴露他们的下体，说到我们人际的关系必须要单纯，要正确，要合神的心意。这里讲到各种乱伦的情形，第六节一直到十八节都是讲到乱伦。那么十九节开始在这里讲到淫乱，不可以行淫乱之事。一切的淫乱，包括同性恋，甚至与兽苟合的事情，通通都不可以有。那我们会觉得圣经上为什么这样子写，难道有这么可怕的事吗？那刚才像练词带诗的时候说，这些话连我们读都不想读啊，都不敢读，那读的都很难过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在当初神百姓进迦南地之前，迦南地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从，特别是从最近几十年这个考古学越来越进步啊，他们在迦南地所挖出来，地底下挖出来的考古学，那发现他们当初的一些的那个山洞里面或是壁画上面啊，那他们雕刻的那些像啊，有各样各样的假神啊，或者把儿女献给摩洛，就是经过火把儿女烧在祭坛上的，那么淫乱的图也是到处都是啊，那真的就是有人跟兽行淫乱的这些图都在那些。所以为什么全地玷污，那玷污到一个地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连地都要把它吐出来，就恶心脏到一个地步，连这个没有生命的地都想把他们给吐出来，太乱了。那么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要不可以行这一切的淫乱啊，不可以来玷污自己，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二十四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二十七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二十九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间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证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至于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在这么早以前写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至少已经是3000多年前啊，那么就已经这么严重的玷污。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人所犯罪的情形，淫乱的情形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而且不知道已经多少倍。像这里所说的，那今天我们自己因为生活的环境都比较单纯啊，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深夜的里面，你进到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你去看看在暗中的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看的事情。整个世界已经堕落可怕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够了解，觉得那是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但是人类今天都在做啊，那真的是全地玷污。所以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生活，怎么样能够靠主保守？我们不是自命清高，但弟兄姊妹，我们却需要神保守我们，因为全地已经被玷污了，全地已经被玷污了啊。那撒旦在这里，在这末后的世代，在神儿女们身上的攻击，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叫人在淫乱的事情来犯罪。那不管是不是外面真的有淫乱的行为啊，但是在思想里面，在许多的诱惑的里面，仇敌都是借着这件事情要来破坏一个人。就算你外面没有行淫乱的行为，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或者我们所看的杂志、所看的这个internet 上面的 web， 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如果来搅扰、来捆绑你的话，你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有单纯的侍奉，你也不可能在主的面前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它可以破坏我们的。就从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说韩国有一个长老来到美国啊，他那天在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当众祷告啊，就跟我们许多人常常做的一样，就是擦眼镜啊，摸摸鼻子啦、啊，就这样祷告完了就开始要吃饭了啊。他要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体面、非常有修养的一个美国人，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祷告。他看着就觉得很羞愧啊，觉得自己没有见证啊，是教会长老，你看看人家一点都不怕。所以呢，他就起来就跟他打招呼，他说：“哎，他说我很高兴在这里能够看见一个 brothers， 而且你在这个在这边祷告，他自己里面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觉得很惭愧啊。”那个人告诉他说：“他说我才不是基督徒。”他那你是信什么的？他说我是撒旦教的。他你们撒旦教也祷告啊？他说我们当然祷告啊。他你们向谁祷告？他说我们向撒旦祷告。他那你们向撒旦祷告什么？他说我们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教会的领袖犯淫乱的罪，这是最直接最容易犯的罪。他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仇敌在神家的攻击，先攻击做 leader 一打倒，神家很多人被绊倒。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为着神家，为着自己祷告。所以保罗对在使徒行传20章，他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着群羊谨慎。弟兄姊妹，那个豺狼都在我们的周围。我上次已经讲过，豺狼现在不是在外面，豺狼都住在家里面的了。电视上什么上，你也只要开电视，你只要真想去看，你都可以找到的，对不对？我们真是在主面前要谨守，仇敌要在这里破坏，叫神家犯淫乱的罪。而第二件事情，他是要叫神家分裂不合一，神儿女们中间勾心斗角，不能够同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这两件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可怕，真的可怕。所以上一次，另外一次是一个神学院院长，他坐在飞机上面送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美国人啊，他说他不吃，所以他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怎么身体不好啊？他说我在进食。他说哦，你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撒旦教的。他说啊，你们撒旦教会进食。他说，然后就跟他聊了很多，然后才知道他们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他们在主面前也常常有进食祷告。弟兄姊妹，很可怕的事，真的很可怕的事。所以那个韩国长老说，他刚刚开始看到那个人祷告，他里面觉得羞愧责备啊。等到他跟他谈完话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回到韩国，他就屁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再不祷告，我们完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 这个世代是一个淫乱败坏的世代，那淫乱的事情真的是充满到可怕，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保守我们啊！所以像我们碰到一些这个在神家里面服侍众的，有时候去帮助他们，他们原来根本没有信啊，想要犯淫乱的罪，他们说他们自己里面其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像我在国内也碰到过一些啊，那有人跟我讲，他说他原来是只要听到有人犯淫乱，他不跟他来往的，他觉得这种人简直是丢脸羞耻羞辱神，不理他们的啊，讲道上也定罪他们。他说等到后来有一次当他自己一不小心滑足的时候，他跟一个姊妹常常出去一起去服侍，那么到最后日久生情，就他发现他自己失败了，他突然被神丢到一个深谷的里面，他里面非常的痛苦，那他在主人面前才体会到自己原来是这么不堪一击，那仇敌的可怕，人的不可靠，整个世代的可怕，弟兄姊妹，仇敌各样的诡计都可能叫我们跌倒，所以他不敢再骄傲了，他反而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已经走出来了啊，我很感谢主，他已经从这个难处里面出来了，但他自己在主人面前对这件事情他就有一个更深的负担，他会为着犯这样罪的人祷告，他也会为着神家在这方面警醒。弟兄姊妹，仇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我自己绝对不会犯，就跟这个弟兄一样，他觉得他自己绝对不会犯的，他听到别人犯这个事情他不跟人家来往，人家找他交通他拒绝交通的，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神儿女会犯这种错。但弟兄姊妹，当他自己跌倒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啊，一方面认识自己的败坏，他在主面前悔改，那一方面他在这件事情他现在变得比从前清醒太多了，我们都需要小心。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子防备，当我们只是就着这段圣经讲，那真正要防备这些事情，新约还有一些更多的教导啊。但在这里呢提到了几件事情，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提到的第一件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代。那你们从前住的埃及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着他们恶俗行。所以第一件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代，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今天人类对这个犯罪的事情观念太开放了，对不对？就上次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好久没有回国内了，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开玩笑的，他回去碰到不止一个人，碰到他一开始的问话是说你离了没，他说他不敢想象，他怎么会用这样子的问题来问，意思就是你离婚了没有，你还是跟原来那个人在一起吗？他们就觉得人生难得活一次，不甘心跟着一个人一辈子，就想换一换，过一阵子换一换，过几年换一个。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世代的一个观念跟潮流，我就活这么一次，我要尽量的快乐，尽量的享受，它很可怕的。所以久了人就觉得说这是一种世界的潮流，这没什么了。所以神说你们过去的埃及不可以效法，你将来的要进的地方也不可以效法，那换一句话说整个世界所有的潮流所有的世俗，神要我们不随从他们，照着神的意思。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这里第四节讲到我们要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啊，你们要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做到我们照着主的话照着圣经的教训来过生活，不仅仅在消极方面我们不随从世俗，在积极方面我们照着主的话让主的光主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啊。所以诗篇119篇一节他讲到，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然后我们常常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啊，做准绳做光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滑出去啊。那么第三个，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是耶和华，你如果把它圈起来的话，那起码出现了六次啊。讲了一段神就说我是耶和华，讲了一段就说我是耶和华，好像那个皇帝在这里盖玉玺一样啊，嘣一下盖上来。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那位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那耶和华就是那位自由拥有，就是 I am who I am 的意思。所以摩西要去救百姓的时候，他问神说：“我怎么去跟百姓介绍？你到底是谁？”神说：“你就告诉他们，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我是耶和华。” 这两个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我是的人，神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洁，神是我们的圣洁。我们需要能力胜过诱惑，神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力量，或者需要任何的恩典，主就是我们的恩典啊，就是我们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都不是凭着咬紧牙关的，都不是凭着自己。那这样子的一句话，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主耶稣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头，他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是我们的一切又一切。He is all。弟兄姊妹，所以真是在这里让我们认识我们得胜的路啊！那我们。